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主题叫做 AIPC。那今天大家可能听又觉得声音好像有点奇怪，嗯，没错，我又感冒了，所以今天的声音可能会跟过去不同，就大家请多见谅哦。那 AIPC 呢，这个产业呢，其实在之前有稍微聊到过，在聊 AI 的时候 ，AI 的投资机会。那今天会做一个 AIPC 的缘由以及它是什么的一个浅谈。那其实呢，因为在二月份我们 PPS 上面的一个专题主题，我们就是在深聊 AIPC 的整个产业，然后也介绍了相关的个股。那我们今天呢，我还是觉得 AIPC 这产业大家可能还是要了解，所以我会以这个比较广泛的方式去提。那如果是有订阅 PPA 的用户，也记得要去看哦。好，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 AIPC 哦。AIPC 呢，其实很多的研究报告或是研究机构都认为2024年哦，今年就是 AIPC 的元年。其实原因有很多啦，我想最主要的有两个哦，就是一个是在 ChatGPT 在过去两年以来广泛的应用，就会让大家想说，诶，如果我是从云端去使用，那我把这个功能放在一台电脑里面，也许这个延迟的速度或是用户的可以应用的范围又会更广哦，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其实在晶片的提升以及这个电脑哦 PCUNB 的升级还有换机潮的带动下，刚好今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推出跟曝光哦，所以我觉得 AIPC 这三年的这个成长率应该会很快哦，所以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AIPC 到底在讲什么。首先呢，就以什么到底什么是 AIPC 这件事来讲，其实 AIPC 它就是指具备生成式 AI 功能的电脑哦，主要概念呢就是把人工智慧整合到个人电脑，那你不用联网，你就可以在你的电脑哦单机就可以运行这个语言的模型，所以你的电脑就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执行运算。我们过去两年呢，使用 AI 这个功能哦，大致上都是透过网络哦，你就要有网络的连接，然后再点到 ChatGPT， 或是如果你要用图的这个自动的生成哦，你可能就到 Midjourney 哦，反正这些都是透过网络。你网络连过去以后，这些服务商他们的伺服器就会帮你运算你的需求，例如说你帮我画一张这个股票大赚钱的庆祝的图哦，那他就可以透过他伺服器帮你模拟哦。他们最厉害的，其实 AI 真的是 AI 最厉害的，以目前来讲的话，就是他们非常有创意，所以他可以根据你的指令，然后以他的创意去发想要怎么去呈现。所以每一次同一个指令，他都不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也就是 AI 生成式。生成式 AI 以目前来讲最惊艳的地方。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说你联网以后，他们的伺服器会帮你运算，然后把运算的结果，不管是一个图或是你要整理的表格，像我上一期有讲到这个驾驭 AI， 你可以透过他研究报告或是研究某个网站，然后给你摘要，给你表格，让给你分析列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掌握到很多数据。但是呢，它有两个问题，长期来讲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会有延迟，因为你要的需求可能越来越大，然后再加上用户越来越多，每一个人使用的东西也越来越庞大的时候，这个伺服器它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的提升晶片，或是提升它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个数量，它可能就会供不应求，所以速度就会延迟。哦，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有隐私的问题。你要想想，你可能很多人在这个 ChatGPT 上面可能问了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哦，或是说你根本就是你很害怕别人知道的东西哦，可能是不管跟道德有关或跟道德无关，也许就是个人的相关的隐私的资料，你也会怕骇客如果截取了这些资料，可能他就可以知道你家在哪里，你的密码以及你是谁，所以隐私跟延迟这两件事情就会让大家在网络使用人工智慧这件事情会慢慢的担忧。那如果呢，你现在是把 网络的这个 AI 生成哦，生成式 AI 的这个功能放到你的终端电脑，你自己的主机，而且你单机就可以执行，你就不会比较不会有延迟的问题，因为你的晶片本身就是为了计算这个 AI 的应用而生的。那第二个就是你也会有隐私，你只要不要连到网的安全性也会高很多。好，所以简单来讲 ，AI PC 它的应用哦，它的原广义的定义啊，就是说它是专门是用来做这个生成式 AI 的个人电脑。哦，那它的这个趋势就是因为延迟，因为隐私，所以就会有慢慢更多人来使用。哦，所以我认为在短期内它应该也会是一个需求，但我觉得其实长期还是有很多变数，例如你的生成式的 AI 的这个会不会它是需要大量的运算，就会很吃你电脑的资源，或是它的资料库要一直更新，要不然每一天发生的讯息量这么大，你要怎么能够在你的既有电脑里面不断的扩充， 不管是新的演算法去计算你的问题，或是有更多的全世界的资料它要去收集，然后如果你没有做更新，你的算的东西一定会慢慢落后这些 ChatGPT 它本身这些提供商它的资料库或者它的运算的效率或者正确性等等。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需求，但长期就是要看说这个个人电脑的 AI 的这个能力有没有办法媲美 ChatGPT 在网络上的这个我们可能就可以后续观察。但是不可否认就是AI 这个应用只会越来越广。好，那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我刚讲的这个整个过程啊 ,AI PC 的使用跟原本的使用，它其实就是一个过去网际网络的趋势的一个反转。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我这样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蛮有趣，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没有网络时代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用单机。那后来呢开始有网络，我们就上网页。哦，单机的话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这台自己运算，后来有了网络以后呢，大家就透过网络去运算或是网络储存，例如是说你原本用 Office 就只能在你的单机，你现在可能订了 Office 的这个360还365，然后你就可以透过协同方式合作，大家都在网络上共同编辑，甚至 Google Docs 也是可以，所以本来是单机作业变成是这个网络的作业，那最后呢变成是 AI 帮你作业。可是由于延迟跟隐私这件事情，好像我们又很像逆全球化的概念，又从 AI 我们要变成是边缘运算。为什么边缘运算？什么叫边缘运算？就是说原本假设一个用户他在他自己的电脑连上网问了一个问题，或是想要取得一个服务，那他就会透过 Netflix 假设我们要看一部剧好了，我们要看的是现在有什么比较红？随便啦，可能权力游戏好了，你要看这个。那假设这个资料库都存在美国西岸，权力游戏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那我们就要去穿山过海，就是你要到美国这边拿 Netflix 的这个权力游戏再 download 到台湾本地去观看。那如果每一个人都做这件事情，他就会很慢，而且又很远。那边缘运算呢，就是把比较热的资料，尽量释放到，或是说甚至有一些运算能力放到每一个需求的附近，所以叫 edge computing 嘛，在边缘。所以每一个用户他在取得这项服务的时候，他就可以比较近比较快的方式去取得，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延迟的问题。这就是边缘运算。所以你看可以看网际网络原本从一个中心化，所有的运算都在这一台伺服器这个资料中心，现在开始前一阵子前过去几年一直在提倡就是边缘运算，减少延迟。那现在呢又到 AIPC， 就是把边缘运算再拉回来到自己的电脑能够做这件事，有点像从全球化变成逆全球化，从网络化变成单机版再回来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去想一想这个主因，最后还是就是两个，降低延迟跟隐私。那这两个一定是我们未来都不管科技发展的如何，我们都需要的。我就是需要使用很顺，我也需要同时保留我的隐私。除非之后的治安做得非常强大，让大家都可以安心的把所有的东西曝光于网络上，也不怕被窃取或是盗用。所以 AIPC 蛮有趣的，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单机版的这个 AI。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聊一下 AIPC 到底需要具备什么硬体，跟一般的 NBPC 差异在哪里。AIPC 呢，通常啊，以目前的规格来讲，都需要搭配一个叫做 NPU， 它叫做神经网路处理器，它其实有别于 CPU 跟 GPU。传统呢，我们在做 AI 基本上就是 CPU 跟 GPU 去做这个运算，但是呢，就到了 AI 的这个应用领域的时候，其实你单纯用 CPU 跟 GPU 来讲的话，它的运算效率会比较低。所以呢，为了要让它更有效率，而且低耗能，所以开始有更多的厂商，晶片厂商就开发出 NPU， 就是专注于用在 AIPC 的硬体上面所使用的。那 NPU 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 ，NPU 刚刚提到它叫做神经网络处理器，其实呢，它的工作原理就是模仿人的大脑神经结构，透过突触，也就是连接神经元并且传递讯息的运作，然后去挑选各个情况下的最佳解答。那透过这个方式去减少运算所需的资料处理量，所以你的整体效能就会比 CPU 高，也会比较节省能耗，这就是 NPU。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呢， NPU、GPU、CPU 三者来看的话，NPU 主要就是应用在这个 AI 的运算工作上，所以呢 GPU 跟 CPU 不是不重要，而是你多了 NPU， 你在运算 AI 的时候就会更有效率。那以目前来讲，有哪些人正在做 NPU？ 其实很多，像 Intel、AMD、高通，其实他们就是尽量是把这个 AIPC 的这个演算中枢 NPU 呢嵌入自己的晶片。那其实他们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去挑战 NVIDIA 的地位。那 NVIDIA 目前还是以 GPU 为主，但是呢，即使 NVIDIA 目前不靠 NPU， 它的 GPU 仍然是比刚刚那些厂商的 NPU 还要再强，所以其实他目前也不担心。可是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不会 NPU 突然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会去威胁到 NVIDIA， 或是 NVIDIA 开始也要更专注的在 NPU， 我们不晓得。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也就是 AIPC 它衍生的一个 新的晶片，专门处理 AI 的就是 NPU， 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从 NPU 这里再去找有没有一些投资机会。 好，那再来呢，就是说未来的 AIPC 啊，它要怎么去整合 NPU、CPU 跟 GPU。 简单来讲呢，未来的 PC 它就是这三个晶片都会集于一身，由 NPU 呢去负责执行 AI 相关工作，那它也会释放 CPU 跟 GPU 来执行其他的任务。所以就是 AIPC 会有一个跟过去来讲可能在计算上面或是运作上面会有一些差异，但是简单来讲它就是多了一个晶片，多了一个专门处理 AI 的晶片。好，那 AIPC 的优点有哪些呢？我刚提到了，除了是说安全隐私以及降低延迟来讲，还有最大的就是方便性，你根本就是不需要网络，你可以随机随拿，你到哪里你就可以自己去使用自己的 AIPC， 所以对于使用者来讲的话，他就会更容易去取得这项服务。而且我看有一些之前有一些论述，就是说你的 AIPC 未来也能够根据使用者的使用习惯或经验去做微调，让你的这个工作效率更有效率，或者是你的应用程式之间的配合能够更好，但是还不确定到底这个具体的方式是怎么做。总而言之，就是把 AI 放到 PC 里面，看起来的效益是蛮大的。那现在就是看说那到底它的价格有多贵，如果太贵，很多人也许我就用网络就好了，我干嘛还要花那么多的钱去做 AIPC。 以目前来讲的话， AIPC 的价格差不多就落到4到7万块，所以如果你以这个来看的话，它就是介于一般的文书处理跟电竞机种之间的这个价格，所以它其实也算没有很贵，可是功能看起来又很强大。那 Intel 自己有估算，就是说 AIPC 这个产值它可以高达8兆美元， 他认为会是 AI 伺服器在2026年的这个两倍的数值。那他们的目标是希望2025年以后出货到1亿台的这个 AIPC。那意思就是说，它的整个渗透率有可能就是有三成是使用 AIPC， 整体的电脑里面有三成。那它预期2028年会到80%，所以它是非常看好这个市场。可是老实说了，它已经从以前的这个 CPU 一代的霸主这种沦落这么久了，被这个 AMD 啊 NVIDIA 超车这么久，然后这个已经 很久没有新的题材，没有新的动能去让这家公司有更好的成长。我觉得 AIPC 它就是一定要把握，它就是要看它 NPU 有没有办法开发出这个 运作效能能够大幅拉升，甚至媲美于这个 NVIDIA 的工作效率的晶片。好，所以我觉得对它来讲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战。好，那其实除了他以外，其实很多的电脑厂商也都开始在规划要怎么去推出 AIPC。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就以这个市场来看啊， AIPC 这一块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就是2024的下半年会开始放量，所以当放量的时候，到时候新闻可能就会一些题材，那2025年就会变成主流产品，这是市场的看法。那以渗透率来讲的话呢，2024年今年可能是接近两成，明年可能接近四成，就是100台里面有40台是 AIPC， 那后年就是 53%， 到2026年就是100台已经有超过一半，53台是 AIPC。 那这个成长率来讲就很可怕，可能就是接近一倍的成长。所以 年化复合成长率啦，就是以今年到未来三年来看，所以这个市场我觉得大家不容忽视。只是 我觉得有一个大的疑问，就是之后一定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我买了 AIPC 来运算做 AI 生成式 AI 的工作，放久了以后，到了两年三年后，会不会其实回答的精准度以及效率上面，效益好了，效益上面 是比我直接连上 ChatGPT 还要再低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要看后面有没有一些配套措施，不管是在软体的各种的精进或是资料精进等等，所以这个是后面会大家需要思考的事情。但是就以目前来讲，根本不用想那么多，因为 AIPC 都还没有开始放量，大家积极在规划， 也会有不同的类别，那在今年下半年应该就会很热闹。所以如果以短线来讲的话，这个题材可以注意，那长线来讲的话，我反而觉得就是 AIPC 跟网络上的 AI 服务中间到底是不是具有竞争力的，这是长线我觉得需要思考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它还是会受惠于一个换机潮的带动，只是说这个换机潮如果大家都换了 AIPC 以后，这个使用度大家说啊回不去了，那可能 AIPC 就是真的很好的一个新的划时代的 PC 产品， PCNB 产品，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好，那我现在这里稍微浅谈了这个 AIPC。 那在月专题报告里面还有去谈说 AIPC 相关的类股啊，我包含有去谈到处理器、记忆体、电力、散热、软体，还有有在出 AIPC 的这些公司的状况。 那我们就先不谈这里，我们就回到另外一个东西， AIPC 更上面一层的，就叫做 PC 产业到底怎么看。因为 AIPC 再怎么样也是 PC 产业的一环，所以 PC 产业如果好，那 AIPC 就会更好。那目前来讲的话呢，我简单介绍一下 PC 这个产业。基本上 PC 它就是有两种模式，一个是 OEM， 一个是 ODM。 ODM 呢比较简单，比较单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单纯的代工，例如是广达、人保、伟创、英业达、和硕，他们俗称电子五哥，那他们所生产的这个产品呢，基本上市占率就占80%，这就是代工。他没有自己的品牌，他就是帮一些国际大厂的电脑去做代工。那 OEM 呢，就是他有自有品牌，那例如是华硕、宏基等等。那全球的品牌呢，如果要看整个这个市占率来讲的话呢，最大的就是这个联想，第二大是 HP。第三是 Dell， 第四是 Apple， 哦，那第五是 ASUS， 就是华硕，第六是 Acer 宏基，所以其实台厂来讲也不错，排名到这个第五跟第六。那如果是要看这个整个产业链来讲的话呢，上游基本上就是 GPU、哦、CPU、哦、主机板、记忆体、哦、然后到硬碟等等。那中游的话呢，它就会开始是组装的制造，像刚刚讲到 OEM、ODM 等等。那它下游呢，就是让这个终端的通路去销售。哦，简单来讲可以这样去想。哦，那接下来呢，我来稍微聊一下，就以这个ODM、哦、OEM、OEM 厂商来讲的话，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到底这些厂商的地位跟竞争力如何。哦，就以这个广达来讲的话呢，它是全球最大的笔记型电脑代工厂，市占率有三成。对，那这家公司呢 ，PC 的营收占 45%， 哦，非 PC 呢占 55%， 也就是说 PC 这一块就占它的代工接近一半。所以之前呢，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广达可能有这个 AI 相关的。哦，可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到底 AI 占它的出货这个比例到底有多少。哦，因为以它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的客户，哦，有 HP 啊、Apple 啊、宏基啊、华硕啊等等。哦，那车子它也有在做，所以到底 AI 占多少。哦，好，这是广达，但是它目前就是全球最大的笔记型电脑代工厂。好，那第二大呢是人保。哦，人保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的笔记型代工厂，它市占两成，也就是说广达加人保接近五成的全球市占率。那它的客户呢，就是 Dell、宏基、联想等等。哦，那它其实做得很广，因为组装厂其实它不是只有笔电，不是只有电脑。哦，你也会做一些平板电脑，或是汽车，或是 5G， 或是伺服器，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应用，甚至 Apple Watch。Apple Watch 占人保也有 7-8% 左右的这个占比。那再来就是伟创。伟创呢是全球第三大的这个NB 的这个代工厂，它市占 10%。 所以第一大 30%， 第二大 20%， 第三大 10%， 三个加起来就 60% 了。那其实他们客户可能 某个程度都是会有重叠的。就以伟创来讲的话，就 HP、 Dell、 宏基、联想。哦，那但是呢，它比较特别是，它同时又持股微影 44%， 又持有起基 23%。 哦，之前如果我应该有聊过，就是说如果看好 AI， 你应该要买一个更纯的。其实伟创它的营收已经有越来越多是跟 AI 相关，可是它所持股的微影其实又更纯，因为它就是做资料仓储、哦、资料中心、哦、伺服器相关。那它的客户很多都是要转用AI 的这个发展领域去发展，所以它会更纯。只是说你通常越纯的受惠于一个产业的，通常本益比也会比较贵。但是我觉得就是看成长率，如果这个成长率能够支撑的更久，而且竞争力持续，那我觉得本益比只是现在看比较贵，你成长越高 EPS 就会增加越多，本益比就会变便宜，它也会比较适合长期的发展。所以还是要回到本益比，还是要回到成长率跟竞争力。如果是能够持续维持的，那基本上本益比也不会掉太快。就像台积电，最近台股创新高纪录也是台积电拉升。那一方面是因为台积电的客户啊都不断的下单，然后他在先进制程啊这一块也有很好的进展。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长期的成长率以及竞争力，就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的。所以只要资金回流，如果台积电够便宜，都还是会有人去捡。好，那再来呢，下一家是这个英业达。我们刚好提到就是说最大的是广达，第二大是人保，那第三大是伟创，第四大是英业达。它基本上英业达跟伟创都差不多，它市占率 9%， 但是也是以笔电为主，有 55%。 好，那华硕呢，接着它就是全球第五大的这个电脑品牌厂。那华硕它的，我们之前其实有在 PPA 有写过一次华硕，那时候其实是蛮看好它是要往这个 AIPC 以外，另外就是在电竞笔电这块也不错。那其实华硕最大的营收目前来讲还是 PC 67%， 可是 PC 里面刚刚有提到 你有可能跟这个一般文书用的或者是电竞用的，所以就是不要看这几个好像大家都是以 PC 为主，可是 PC 有很多种类，甚至以后可能大家 PC 都差不多，就有了 AI PC 的占比更高，那也许就是值得关注的、哦、所以可以把一个营收把它拆分更细，你就可以发现它的含金量是多少、哦、那以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华硕它的 PC 代工有四成是给广达、哦、也接近四成是给和硕、哦、那有 10% 是给英业达做，它算是蛮分散的、哦、那再下一个就是宏基，宏基刚刚有讲它就是仅次于华硕的这个品牌的这电脑品牌的市占率，它是第六、哦、那这个营收比重来讲的话，也都是以笔电啊电脑为主，就占了超过六成。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它也非常积极的发展电竞。我觉得 PC 未来就是有两个，除了说每固定可能三到五年会有一个换机潮的需求，能够带动它的成长以外，就是看 AI PC 还有电竞笔电。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长期还是会有需要，因为你游戏就越做越精致，越做越顺畅，越做越好玩。那你的电竞呢，你的这个一般的电脑它就必须要不断的去推陈出新，一直要去换新的一代，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而且这些玩家通常都是有比较高的忠诚度，所以我觉得电竞这块是不错的发展。我只是说当越来越多人都有很好的电脑的时候，它成长它起起变大，成长率也会变慢，这也都很正常。 好，所以介绍完上面几个这个 NBPC 的 OEM ODM 厂商之后，我来聊这个 PC 的市场展望。其实以现在来看的话呢，2023年 PC 全球的这个出货量是年减 15%， 但是美国市场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首次转为正成长，所以有可能呢，不是有可能、啊、目前大家都这样看，就 PC 在2024年会卷土重来，然后再加上 AIPC 带动，这个换机潮也带动，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涨幅、哦、就是以这个出货量来讲的话，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个别的 AIPC 的发展或是从产业面来看，有 PC 换机潮的加成等等，我觉得 AIPC 在短期应该还是会是一个题材，尤其到下半年开始这些机种问世以后，更多心得文去分享等等，就会让大家去思考到底要不要换、哦、但是如果换的不好用，也许就要留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个新产品推出的时候，大家也要去留意这个使用的心得，到底普遍上大家会不会有更高的意愿去转换。好，那最后一点我来聊一下，就是 Dell 在2月29号的时候公布财报，然后他的财报超好，他远超过这个市场分析师的预期，那他也反映说这个 AI 的伺服器强烈需求，所以带动他股价在盘后的时候一度涨了 20%， 那如果你看过去一年来讲的话， Dell 的股价也涨了 134%， 它一点都不像一家 PC 公司该有的涨幅。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 AI 让这些公司有了质变，不管是在伺服器或是未来的 AIPC 的想象力，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新的题材啦。好，那其实 Dell 的营运长他其实在法说的时候有讲了一个很重要，他说公司正积极把握 AI 带来的机遇、哦、那他希望借助广泛的产品组合能够提供客户这个更好的性能以及更安全的需求，然后去满足生成式 AI 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他也会更积极的去开发推出 AI 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电脑都已经电脑厂商都闷很久了，因为电脑太久没有一个新的东西。我记得在可能十几年前，那时候华硕推一台 EPC， 哦，就是超小的电脑，然后那时候也超畅销，然后华硕股价也涨超多，因为很小很方便携带，而且就只要文书处理又很便宜。好、哦，所以距离现在来讲，已经很久没有那种新的一个，不管是功能上或是硬体规格上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我觉得 AIPC 都会让这些电脑厂商想要好好把握，看能不能在这一次又卷土重来、哦、包含 Intel 也是、哦、他在 CPU 这个领域已经沉寂这么久了，也希望这次推出 NPU 去做更好的应用。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是 Dell、哦、他有提到就是说他们目前也会推出商用的 AIPC，然后呢，搭配 这个 NPU。所以就是说 NPU 这件事情除了是在最上游的设计晶片这些厂商开始要做，其实下游的品牌厂也都有意识到要把这个东西组到电脑里面。所以不是说只有产品下面没有需求，其实下面的品牌厂也都会开始落实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 AIPC 呢，可能今年会是元年，那大家可以多去看。但是同样的东西，不管是散热，不管是 AI 股，不管是 AIPC 股，只要涨多就是先观望观察，不要觉得好像错过这一波就来不及了，不会，永远都会有机会。但是价位，重点是价位要等到这个比较漂亮，低基期可能涨上去它可能拉回在这里整理，那也许也可以考虑，但是不要每次喷出的时候就忙着去追，先冷静观察，然后挑选你觉得不错的。那最后就是说，如果是有订阅 PPA 的用户，也记得可以去看这一篇，这一篇还有其他的内容，刚刚提到的相关的这个概念股，也可以多去观察研究。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